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主，我今天能够到这边来跟各位弟兄姐妹分享，特别谢谢罗牧师、江传道你们的邀请，让我能够一起来思想神的话语。这个题目是来跟从我，这个题目呢其实是在圣经里面每一个福音书里面都有出现过的。我今天讲这个名字呢，并不是只是我们每一次第一次听到主耶稣告诉我们说来跟从我，我们当中有很多是基督徒，我们当年愿意受洗，愿意认罪悔改，其实就是愿意接受主耶稣呼召我们来跟从我，这道理是一样的。那但是我们刚才读的这个经文呢，其实只是第一部分，因为当耶稣第一次碰到彼得，就是跟他的弟弟嘛安德烈在一起的时候，他呼召你们来跟从我，他马上就把渔网放下来了，马上就把船也卖了，就跟着他们走了。很抱歉，因为我用的可能不是不同版本的圣经，我还是用和合本，这个很抱歉。而且我的这个字呢，可能有些简体字，有些繁体字，有点混杂，请各位多多包涵。这个是彼得的生命里面呢，第一次听到主耶稣的呼召来跟从我。而他的生命呢，其实不止一次听到的。他后来的第二次呢，他主耶稣第二次的呼召他是在约翰福音呢，在耶稣钉十字架复活之后，他又在这个福音早饭以后问了彼得三次，你爱我吗？然后他就又说了这句话，你跟从我吧。其实这个第二次的跟从呢，比第一次的是很大的不一样。第一次的跟从呢，就是把他的网啊生活所需要的东西都放掉了，做一个门徒。但第二次的跟从是意思很清楚，因为主耶稣要他把他的生命献上。其实前面经文已经讲了，他说你喂养我的羊，建立教会，然后最后是殉道，我们都知道。所以在彼得的一生里面，两次被耶稣要求来跟从我，其实第二次的光景呢，就跟我们今天很多基督徒一样，我们受洗之后呢，我们的生命是活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每天要做见证，在我们的不只是家人，在我们的亲友同事朋友邻居都要做。其实我们的生命跟保罗第二次是一样的。为什么我这样说呢？我想我们可以用几点来看。我想先谈了一点，就是说什么事来跟从主，就是我指的特别是第二次，到底耶稣说你来跟从我到底是什么意思。我分成几点来解释。第一点呢，其实主耶稣是要彼得去传福音，去救灵魂，这个含义是非常清楚的。因为彼得那时候他一听到这个耶稣的呼召，他就建立了教会，这个教会就成为我们今天在这边一起聚集的一个地方。其实教会的本身并不是房子，教会本身是所有的弟兄姐妹在一起敬拜赞美。那传福音救灵魂呢，可以用两点来看。第一点其实就是得人如得鱼，就是耶稣讲的话，就是你要去把福音传出去，这个就是要帮助弟兄姐妹悔改得救认识神。而今天这个世代呢，其实我们跟从耶稣是一个很特别的一群人。为什么呢？因为你看这个世界已经变得非常非常的这个混乱，非常不一样。我刚刚从别的地方讲完到回到香港，我在去讲到那个地方呢，其实你会发现所有的人都是以金钱为他人生追逐的目的。当他开始寻求这个更赚更多钱，放掉他的家庭，放掉他的孩子，就想发财的时候，你发现他有的人会赚钱，有的人不见得发财，但是他失去的更多，他往往把他的家庭都放掉了。那这个是其中的一部分。在圣经上面特别讲了，提醒我们说你们所有的人呢，在主耶稣呼召的时候，他说日期满了，上帝的国近了，你们都应该悔改，信福音。所以我们的责任就是把我们四周的人都要带他们到主的面前来。很多人可以承认一件事情，就是也许你自己本人呢是你们家唯一可以听福音的一个钥匙。我对国内很多的年轻的学生到我们教会来的时候，他在教会受洗了，他说他们家住在山沟里面，没有教会，没有人传福音。那我就跟他讲，我说这不是一个最好的一个例子提醒你吗？你们家的那个亲人还有亲戚邻居能不能得救是在乎你自己，因为你就是代表那个钥匙。如果你不把福音传过去，你家人不会听到福音的。所以很多年轻的弟兄姐妹，他们就愿意 在受洗之后把福音传给他们的家人。那第二点呢，这个主耶稣讲说你要喂养我的羊，其实就是在教会里面牧养，带领弟兄姐妹们，让他弟兄姐妹会问为什么要成立教会呢？有的人认为说我家里面我受洗了，我信主啊，我家里面一个人，我平常看圣经啊，我也不做坏事，不杀人不放火，对，我这个人挺好的，那在教会里面为什么要到一起来做礼拜呢？其实基督徒在一起的时候一起来敬拜赞美，这是蒙神喜悦的。但是更重要的一点是，弟兄姐妹在一起的时候，你可以互相的在很多见证的方面互相的分享，互相的鼓励，互相支持，有人生病了，有人软弱了，其实都可以互相帮忙。教会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非常 unique 的一个组织。在今天这个教会里面，为什么教会会受到很多的逼迫？因为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他们都是因为爱主非常非常的合一，所以不必担心这个教会的大小，只是要注意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信主受洗之后，我们的灵命是不是每一天的与日俱长。如果你不追求你的信仰，很可惜你只踏了门进来，但是并没有得到真正的恩典。我下面会继续做解释的。那我就想到以前有一位长辈，他是叫做边云坡，不知道各位看过，他写了一本书叫做《献给无名的传道者》。这本书是我念中学的时候我就非常被这本书感动。他所写的都本来是写一首诗，想要告诉他们所有弟兄姐妹们，有一些无名的传道者为神摆上的。结果他写啊写啊，居然写出一本书，这本书帮助了许许多多的弟兄姐妹。那这位边老师呢，年纪非常大了，但是他依然记得当年他为了鼓励很多的弟兄姐妹往西北传福音的时候，他们所做的事情让他被感动，所以写这本书。所以我们看第二点，第二点呢就是，其实我们要跟主建立一个新的关系。主耶稣说你们来跟从我，事实上我们要跟我们的神有一个新的关系。为什么？什么叫新的关系呢？你必须把神所托付的道行出来。主耶稣说你若听从我，你必须把道行出来，这是我们几乎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应该是天天为主而活。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命，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那你会问呢，到底什么是关系？我就想用那个浪子的故事，大家都最熟悉的浪子的故事。浪子故事是什么呢？浪子的故事是一个家庭里面两个儿子都要回到家里面跟他的父亲建立重新的关系。第一个儿子是浪子，他把父亲的财产全部花光了，最后在跟猪抢东西的时候突然的觉醒，他说我要回到爸爸身边去。他圣经上怎么讲？他说我回去当个雇工都可以，他不愿意做儿子，他因为他很羞愧。那另外一个儿子呢，大儿子呢，他从来没有违背他父亲的命令。这个大儿子跟他爸爸的关系怎么样？他也是雇工的关系啊。你看圣经的时候你发现大儿子说我就照你的吩咐去做，他跟着我想要吃点羊肉，你都不让我吃羊肉串都不让我吃。结果弟弟回来了，这么一个败家子，你给他吃牛排，对不对？所以这个是一个心理的不平，但是他的关系呢，是要回到他父亲的面前重新建立的关系。他的两个儿子事实上都要建立新的关系。弟兄姐妹们，我们跟神的关系到底怎么样？我们自己心里有数。没有一个教会的牧长可以说清楚的说明你自己跟神的关系到底怎么样，除非你做了一些事情。但是我真是鼓励弟兄姐妹们，我们应该把我们的生命花在跟神建立关系上面。我们有时间应该从神的话语里面得到真正的帮助。那关系好的人是怎么样呢？就跟我们圣经看的故事一样，玛利亚跟马大，玛利亚愿意把她上好的纳达香膏打破了瓶子，把它献给主耶稣。那旁边的犹大看到就是说，哎，这个真是浪费啊，因为那一瓶油膏的价值是当时一个人一年的收入。但他们不懂，他们不懂为什么有人会这样做。今天我们也看到很多的弟兄姐妹们，你愿意把你的生命奉献出来，你把你的所有的时间都奉献给神，因为我们不懂他们是跟神的关系是怎么样。所以这个第二点也是非常非常重要，让我们更加了解。那有一位作家叫做 Myers Monroe， 他写过一本书叫做《神国新发现》中，我觉得他那一句话讲得特别好。他说人要的是宗教，但神要的是关系。因为很多人觉得说我们 到教会来，我们敬拜神，像个宗教一样。我拜神，我就可以心里平安，其实是错的。神要的是什么？神要的是我们跟他有一个亲密的关系，像是父亲跟儿子的关系一样。当中有做过父母的，你知道，你的孩子跟你的关系是如此的亲密，你愿意放下一切为了孩子，他有任何需要，你不会迟疑说，哎呀，等一等吧。当你孩子发高烧的时候，你第一个反应什么？立刻送他到医院。讲得很好玩，因为在美国的时候呢，美国的医生告诉你，如果孩子发烧，他不像我们中国的父母赶快给他盖床被子啊，怕着凉啊，屋里生汗。美国医生说，你立刻把他送到浴缸里面，把你冰箱的冰块倒进去，把你小孩衣服脱光了，整个放到冰水里面降温，因为怕那个温度把他脑子烧坏。你知道我自己以前是，我是台湾出生的，以前我们家里面，我妈妈看我发烧总是说，哎呀，一定着了风寒，再给你 加一床被子。但我到美国去发现医生说不是的，你立刻把它温降下来，你拖延下去，他脑子烧坏，这小孩将来就受损很大。原来很多时候呢，我们人跟人的关系呢，决定了我们要做的事情。当你真的爱你的孩子的时候，这个关系存在，你就什么都会做的。第三点我想讲的就是，你必须放下自己的主权。当主耶稣说来跟从我，对你自己而言，你要把你自己的主权完全全全交出来。约翰福音有一节经文在12章26节，他说，若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 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其实他讲那句话讲得很简单，说我在哪里，我在那里，或者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单单这一句话其实是很多人做不到的。当你的小孩说，爸爸你爱我，你能不能参加我的生日的时候，很多父亲在外面在出差回不来的。很多时候我们不得不放弃这些东西，但是如果你真的愿意把主权交给神的话，你是把自己本来在开车的位置让给神，让主耶稣坐在开车的位置，你坐在旁边。而且因为你放下自己的主权呢，你就必须除掉你身上的罪，除掉身上的隐患，除掉身上任何瑕疵的东西。因为我们的神是一个圣洁的神，他不喜欢你有罪，不喜欢你有带着很多的这个隐患。这个隐患今天是非常大的问题，这个叫做英文叫 addiction。 很多人呢，小孩子他对被糖所吸引，他不停的吃糖，不停的吃糖，所以你一看这个孩子呢，像疯了一样到处乱跑乱跳，这就是糖过多了。人也是一样，现在人疯狂的追逐个人的享受，其实也是一种 addiction。 为什么我叫它 addiction？ 因为你没办法放掉它。你要分辨什么叫瘾呢，就是说我想停不下来，就叫做上瘾。你说我没有上瘾，我可以随时不要，那感谢主啊。因为很多人被这个世界上很多东西捆绑，他对于世界上最流行的东西，他说我一定要。有的你看报纸上看得到，年轻的孩子为了买一个手机，他可以不惜代价，不管偷啊，敢做什么事，拿到钱为了得到那个东西，那个就是一个瘾，是一个，其实是一个很可怕的，这是被辖制的。所以有的时候，当我们被这些辖制的时候呢，就麻烦。但是我们是在人在世上，我们到底要做什么呢？其实我们的一生，不管我们做什么，我们应该记得，我们把主权交给神了，我们所做的都是要荣耀神的名。所以不管是在工作上面，不管是在家里面，甚至一个家庭主妇，你可以一样的荣耀神的名，因为你把你的心血灌输在这孩子身上，从小带他到教会，让他教会里长大，这些孩子将来都是被神所使用的这个仆人，这是最大的一个见证。那有一位以前我在灵粮堂的牧师叫周祖培牧师，他讲这句话，他是告诉我们说，工作的目的并不是只是为了养家糊口，而是要透过工作发挥自己的专长来荣耀神。工作的本身就是一个活见证，你透过神所赐的智慧，基督徒可以在各行各业中把世界治理得更好。其实我们不管做什么事情，你只要记得，我做这个事情是为了荣耀神。这个是基督徒的这个第三种了解，关于来跟从我的意思。第四点呢比较难懂一点，叫做急或不然。这个急或不然，如果圣经熟悉的人，你会知道在圣经里面有一段故事，在 但以理书记载的就是但以理的三个朋友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他们被尼布甲尼撒王要丢在火窑里面，因为他们不肯敬拜他的金像。所以呢，他们就跟那个王说，他说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他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但是关键字就是即或不然，即使没有发生的话，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这个就是基督徒今天所需要的。我们有时候在病患当中，我们生病的时候，我们真的很希望神来医治我们，所以我们跟神祷告说，主啊，你一定要借着医生的手来医治我们。如果神没有医治呢？有的人就说我不信了。其实真的基督徒不是这样，真的基督徒说，即使你没有医治我，但我相信这个事是你所允许的，我有什么好顾虑呢？真的不必为这些事情觉得说，哎呀，神没有做，似乎神的时间没有像你要求的时间一样，你就开始埋怨。我自己曾经在生命中遇到了最后要死的边界，很多人觉得，哎，你根本没希望了，我没办法靠人的方法解决，但神怜悯我，这不是我做什么，乃是因为神他在我们身上他做他的荣耀的事情。有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些很好的见证，我们觉得你跟神祷告说，主啊，你让我有一样的见证，可不可以 repeat 这个见证。主权在神的手里面，记得吗？主权在神的手，不在我们手里面。我们要有一个信心，就是既或不然，即使我们求的没有得到，我们依然爱我们的神。我刚刚从这个从一个国内很有名的地方，他们的十字架都被拆掉了，拆得很厉害。然后我跟那边的这个长子一起在聚集的时候，我就问他们，我说你们觉得这个迫害越来越近了吗？他们说是的。说这个十字架拆十字架只是其中的第一步，然后后来有越来越多的事情。那我就说，如果他们的迫害越来越高的时候，你们准备怎么做？他们说我们早就准备好了。我们相信我们的神他会保守我们，但是如果有必要，他说我们都愿意殉道。我真的非常被他们感动，因为真的信仰神的人，你不在乎着我们的生命最后还是回到永生，是回到神那边去的。你不用为这些事情太担心。如果神要他的时间临到的时候，我们毫无畏惧。有一位姐妹是大家很熟悉的，叫做蔡淑娟，她有名的叫暗示之后。这位蔡淑娟女士呢，她是苏州景海女师毕业，我妈妈也是那个学校毕业的。然后她很爱主，那时候传福音，在抗战的时候呢，那时候因为她在上海，因为缺少营养，她那个时候生病，结果她患了一种很奇怪的病，那种奇怪的病就是她不能有任何的光，她眼睛啊，她必须住在一个完全黑的地方里面。然后有一点光，他人就非常非常被刺激，非常非常难受。他后来被他们的传教士带到美国，住在美国的那个一个福音机构的，为他们专买了一个房子。那个房子去过的人很多很多，就是里面所有的窗口用很厚的布盖在一起。所有人像他那样子，会不会祷告求神？当然祷告求神啊，主啊，我是侍奉你一辈子的人，结果你让我有这个病，你要医治我。但是神一辈子没有医治他，这是他讲的话。他说，床榻不是我的监狱，乃是受训的学校，圣灵是我的导师，访客是我的功课。他说，我从没有问过一次上帝为何这样的事发生在我身上，他只是问你要我如何做。其实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就是这样子，你祷告了很久，神让你的眼睛根本不能看到任何光，你就永远住在黑暗里面。你有100个理由跟神讲说，你不是叫我们出黑暗吗？对不对？出黑暗这个像光明吗？你现在反而把我送到黑暗里面。但是你各位知道，在他的生命里面，他帮助过多少人，帮助过千千万万的基督徒，包括美国最有名的布道家的格里汉，也有人翻译成葛培里，他们全家去看他，在年轻的时候受他的激励，变成一个被神用的人。其实我们不知道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怎么样，但是如果你真的相信神，你让神来使用，而不是照你的计划去做。这个是我用来解释这个 神说来跟从我的这个第二重的意义，就是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你真的要在这个四点上面你要下功夫。那你会问一个问题，到底我们应该怎么样能够真正的来跟从主，如果生命中应该如何的去跟从主，这是我们想要知道的。我分成三点来稍微解释一下，因为我们时间可能不是很多。第一点就是我们真是要以真理和恩典为中心的人生。我们的生命呢，其实如果不是靠主耶稣所给我们的恩典跟真理呢，我们这个人生是不一样的。我们会完完全全在这个世界上面失掉我们所有的所有的平安跟喜乐。但约翰福音这个经文很有意思，就是他说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这个来是一个不是复数，是单位数。所以这个意思告诉我们，就是恩典跟真理呢，其实就是一起的。这个主耶稣赐给我们的恩典跟真理是一起吃下来的。这跟我们举个例子吧，就跟你去吃这个喝果汁的时候，你有的时候喜欢把两种水果打在一起，对吗？你把木瓜跟这个橘子打在一起，你喝的时候是一起喝的。我们今天领受这个主耶稣的这个恩典跟真理也是一样，你必须两者在一起。如果你说我只要恩典我不要真理，会非常对不起你，不可能这样做的，因为神所赐的是一起赐下来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人如果真的知道这个福音所赐给我们的恩典跟真理是这么重要的话，我们就应该在真理上面好好下功夫，对吗？是不是每天都应该早上一起床就应该在晨更的时候把一天交给神？我自己很多年的习惯就是早上起来一定有一个晨更，这是跟我母亲学的。那我母亲是一个第三代的基督徒，她的祖母呢是在清朝末年就接受了主耶稣基督。所以我母亲常常告诉我，我小时候有一次，我大概一岁多的时候，我整个晚上在拉力，起先是拉绿色的，后来拉的是彩色的。我妈说拉的简直可怕极了，一大早就抱着我到医院去看医生。那医生给我检查了一下，就跟我说，他说太太，你这个孩子呢如果中午以后还在拉的话，他你就不必回来找我了，这孩子是就没什么要救了，你就办办后事算了。我母亲呢听到这个简直是这个晴天霹雳啊，他就回到家，他就跪在把我放到床上，就跪在我前面祷告。他说祷告了整整一个多小时以后，那时候一看表，哎，已经快要中午了，我没有再拉了。就是我其实我那时候就是从那个时候就开始恢复健康了，一直没有拉，然后这个病就不药而愈。所以我母亲的习惯是每一个孩子从小就替他们祷告，每天早上替每个孩子祷告。我起先不知道了，有一次因为我去上学，那台风来了，学校就说你们放假回家，所以我们就回家。我回到家才九点多钟啊，我回家看门是开的，我就走进去，我才发现我母亲跪在那个客厅的一个角落上，在替我们每一个孩子祷告，对我印象非常非常清楚。所以等我有孩子之后呢，我每天早上替他们祷告。我发现其实一个孩子的成长过程，如果你每天把他交给神的时候，这个孩子呢真的是有莫大的恩典。你把他带到教会去，让他学习真理，他不会被这个世界带坏的。我两个男孩子都是高中送到美国去练大学，大学里面风气多坏啊，到处是吸毒啊，什么喝酒啊，什么赌博。感谢主，我两个孩子没有被染上，这不是父母每天飞过去要盯他的，做不到的。有的教会的弟兄姐妹跟我讲说，哎呀，我的孩子去大学我很担心啊，我每个月都要飞去一趟去突击检查，突然飞到那边去查查看儿子有没有抽烟有没有喝酒。我跟他讲说没有用的，你唯一的方法是把你孩子带到神面前去，如果他真的有跟神有好的关系的话，完全不用担心的。我有一次去 Boston， 我那个老二在 Boston 念书的时候，我一大早飞到，我坐那个 Red Eye Flight 半夜飞到 Boston， 五点钟就抵达 Boston， 就租了个车杀到他学校去。那天是他们学习最后一天，刚刚考完大考，我推进他的宿舍门的时候，里面全部是酒瓶，然后一下东边倒了一个人，一个男的啊，西边倒了一个女的，都是些醉鬼，醉得满街都是。我很担心，我想完了，我儿子肯定也是其中之一吧。我就一个个看，一个都没找到他。 我到了宿舍里面也没看到他，后来我儿子叫我，原来他在房间里面最后一个床位在那边睡觉。我真的有说不出的感谢，因为什么？父母不能做什么。你的孩子如果选择了跟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他每天追求真理，他不会受人家影响的。一直到现在，这两个孩子都三十多岁，都已经成家了。他们感谢我是因为我从小就跟他讲说，你在一个环境里面，别人都喝酒，你可以不必喝酒的；别人都抽烟，你可以不必抽烟的。你不必以为说哦，你不这样做，人家就不要你。我说大错。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是应该在圣经上下功夫，用祷告帮助我们的孩子或亲人。你不必说我太忙，我没有空。其实十分钟、二十分钟就够了。我们另外一点，我想讲的就是，我们真的是要认识神，竭力的追求认识他，好吗？如果我们真的觉得神对我们的生命是那么重要，我们就应该这样做。第二点就是你要活出基督生命的见证。你如果你是真的一个被神所呼召来跟从我的人，我们的生活你就要活出见证来，不是说是只有在教会里面做一个礼拜六礼拜天的基督徒啊，就说我叫教会大家看我行为良好，其实不是的。神是每一天每时每刻的看我们，在公司里面做事上班的时候，别的人能够消遣你啊，因为你基督徒，但是你不可以被他们动怒，因为你是为了神的荣耀在做。所以藤金辉牧师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建造自己的生命是每一个信徒每一个侍奉主的人一生的功课，你必须要一生之久啊，去培养你这样子。那很多时候我们啊，有的时候我们会在生命中的见证失败，但是不用担心。我们必须认清一件事情，在保罗所说的，他说因我活着就是基督。假如我们每一个人活着就跟耶稣一样的话，你真的是可以活出生命来。我们只要揣摩，如果像基督在的他怎么去做怎么去想，我们就很容易的有一个东西可以做一个模范。那有一个经文是在这个腓立比书，他说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跟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够分别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神。他要我们在爱心、在知识跟见识上面。今天这个时代是一个这个 internet 是个网络的时代，我们从来不缺知识上面的东西，你上网去查什么都有。我们缺什么？我们缺见识。那么多的知识，那么多的这东西，你怎么分辨哪个是对哪个是错？你知道哪个东西对你好吗？其实见识非常重要。有的人跟你传宣讲啊，我们也是基督教，我们你看我们，但他们是异端的时候，你要能够分辨啊。你如果只是有知识没用的，你说我也读圣经，他也读圣经，他讲的东西有错你知不知道？他讲的东西是扭曲的你知不知道？这个就是靠见识。很多时候我们不太注意见识，我们只是把知识灌到脑子里面说，哎呀，我也听说过，其实这个是没有用的。有的时候这个活出基督生命就是要靠见识。第三点是也是最后一点，就是要你要依靠圣灵做心中的凭据。我们很多时候基督徒缺乏圣灵在你心中工作的力量，这是为什么很多基督徒越工作越枯干，越信主觉得越好像没有盼望一样。你主要是因为耶稣升天的时候告诉说，我会赐保惠师在你们当中，圣灵是一个又真又活的一个神的三，就是三位一体真神的这个神，他是活在每个人的心中的。有的很多人跟我讲说，哎呀，对不起啊，我犯错了，那圣灵肯定离开我了。我说你不必中魔鬼的计，你即使犯了罪，你认为我做错了，你求神饶恕你，圣灵不会离开你的。圣灵也许会被你的罪所遮盖，他没办法发挥作用，但是他始终在你身上，如果你是一个真正受洗的基督徒。那有的时候我们不太重视这个东西，但是你要知道我们被神的圣灵的恩膏所高过了，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必须要把圣灵在我们心中作为一个凭据，不管在任何事上任何地方我们都应该这样做。约翰福音也提到，就是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我们有的时候对很多东西不太清楚，真的是要用圣灵的力量帮助你。那怎么去跟圣灵有联系呢？ 我想今天一下子也讲不清楚，但是你必须要在你安静祷告的时候，你会听到神在你心中所说的声音。有一次我问妈妈， 我母亲呢，她有听过神的声音帮助过妹妹，我以后给你做见证。但是我就问她，我说上帝跟你讲话讲英文还讲中文？我妈妈说其实跟语言没有关系的，她心里面那个感动是非常清楚，神告诉她一句话。那天她告诉我，妈妈是说我妹妹生病了，我母亲那天就是坚持着要把我妹妹送到医院去，就把她病找出来，把她命救回来。医生说你再晚30分钟就没命了。其实我父亲后来告诉我，我母亲那天跟一个坚持的一个狮子一样。我妈妈是苏州人，本来很温柔，向来一辈子不坚持任何东西的。比如当圣灵告诉她的时候，她就变得非常非常坚持，因为她认为神告诉她的话。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跟圣灵的这个交往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所以弟兄姐妹，我想做一个结论，因为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刚才所谈的就是一个愿意追随主耶稣的人，当我们受洗之后，你这个世上要做什么？我们一共讲了三点，告诉你怎么样的去每天跟随主，还记得吗？第一点是以真理和恩典为中心的人生，你这一生你必须以这真理跟恩典在你身上作为一个依据，你做任何事情可以在这属灵力量可以增长是靠这方面，真理要下功夫，恩典神会赐福给你的。第二个就是你要活出基督生命的见证，无论何时何地，任何一个时刻，任何人，坐飞机的时候你也可以跟旁边人传福音，你可以做见证的。神让你身上的见证应该是非常非常多的，如果你仔细去想想看。第三点就是你要依靠圣灵做心中的凭据，在今天这个时代有太多的这个引诱，太多的搅和，太多的弯曲悖谬的事情，我们一定要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做我们的凭据，我们才可以不至于犯罪或不至于跌倒。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慈悲的父神，爱我们的主耶稣，我们把今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包括孩子自己一起仰望给你。当我们的生命在今天这个世代中，我们知道是很短暂的，我们有时候会担心，有时候会惶恐，但是你让我们完全的仰望你，知道你要我们跟从你。在这个世界上你告诉我们这是个窄门，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这样子跟从，但是感谢你，因为你拯救了我们，拣选了我们，就让我们这一生跟从你，让我们在这个世代上面每天用真理和恩典作为我们的人生的中心，也让我们活出生命的见证来。但最重要是让圣灵的凭据在我们的心中，使我们不畏惧，不担心，也不恐惧，因为你的保守恩典够我们所用。愿意把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交托仰望，求你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在生活生命里面每天能够活出你的见证。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